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的第一方的头一个城。然后我们读第十七章，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利、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着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们所传的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打火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的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也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边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即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亚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要来看看，就是我们就把提要摆在一边，我们为着要对于帖撒罗尼迦有更深的印象，我们稍微看一下到底帖撒罗尼迦发生了什么事，保罗怎么来到帖撒罗尼迦。那这样我想我们对于这封书信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知道保罗他一生一共有三次的环游布道。那第一次环游布道，他到经过了举比路岛，然后从小亚细亚，就土耳其的南边登陆，然后从那里呢，我们知道他们就到了，然后从那里呢，他们就到了这个就走遍了大概小亚细，就是走遍了这个就是从别家，然后到了比西里亚、安提阿，然后到特比了什么那一带，然后呢又回城，这就完成了第一次的环游布道。然后他们回到了安提阿以后呢，他们就保罗后来有意思，就是要去看望第一次看望过的教会。所以呢这一次就不走海路了，他们大概经过大树，然后呢就从到了特比，到了路斯德那一带，所以是反着方向过来的。本来呢他们是登陆以后是往北走，然后再往东走。那现在呢他们就从大树往北走，然后再往西走，就是反着那一次的方向。然后呢他们没有多久就看望完了教会，就是大概探望过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在下面的路程就不是在他们计划中的。他们那个时候只知道说圣灵要带他们去看望 从前看望从前到过的那些教会，建立的那些教会，再去兼顾他们。所以等到他们的使命完了以后，那么很自然的，保罗就沿着罗马大道继续往前进。那么那个时候大概他们是往西走，往西走。那么等到他往西走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罗马大道是道道大路，道道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我们知道说罗马有一个皇帝叫雅古斯都，他大概为罗马帝国带了200多年的和平，所以他就大兴土木，那么每一条道路都可以通罗马。那这些大道普通称作罗马古道，或者呢称作罗马大道。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呢，保罗呢，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尤其当在小亚细亚传道的时候，那么访问过当初第一次环游步道他所访问过的教会以后，那么很自然的现在他就往西走。往西走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有意思，希望往西南走。因为你一边往西然后往南，你往西南走呢，就会到了小亚细亚的省会，就是以弗所。那保罗的做工和主耶稣做工有一点的不同，主耶稣的工作多半在乡村，这个保罗的工作呢多半在城市，而且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城市。然后从那个大的城呢，慢慢就把福音再到就传到附近的村子去。所以这个大概是保罗他做工的方向，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大的城市，他一定先到大的城市。所以很自然他想到以弗所去。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呢，那他正要往那里去的时候呢，圣灵就禁止他，所以他就不能往那边亚细亚去讲道，就不能往以弗所那个方向。那么我们说过，这个罗马大道是东西向的，你现在是从东往西走，那既然不能够往西南走，那当然就往西北走了。所以呢，他就想往匹对尼的方向走，这个匹对尼方向就是苏联的方向。所以如果那次保罗那样走成功的话，那福音第一站应该很早就到了今天的苏联。但是结果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灵不许。所以呢，他往南走圣灵禁止，往北走耶稣灵不许。所以很自然的后来他就一直往前走，就到了特洛亚。特洛亚呢刚刚好是在爱琴海的海边，就是爱琴海是地中海的一个内海。那么这个海呢是刚好这一边，这个东边呢，这个刚好是一边呢是这个小亚细亚，就今天土耳其，然后另一边呢就是希腊半岛，所以这个中间那个海呢叫爱琴海。那么大家知道现在呢，你如果沿着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一直往西走的话，你就到了特洛亚。到了特洛亚以后，那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在晚上这个保罗就看见了一个异象，叫做马其顿的异象。他在梦里面呢就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呢在那里向他招手，意思就是说希望他能够来到马其顿来帮助。那马其顿其实就是希腊半岛的一部分，是它的北部叫马其顿，南边呢叫亚盖亚。所以现在他人到了特洛亚，然后呢看见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呼召说要叫他到马其顿去帮助他，结果呢他就从那里他就往马其顿去了。所以他就坐船，然后呢就在这个马其顿的港口有一个叫尼亚波利。这个尼亚波利呢其实就是腓立比的港口，腓立比是内陆一点，那么它的港口其实就是尼亚波利，是不远的。然后呢从尼亚波利呢你就可以到了腓立比，腓立比呢可以说是这个马其顿的罗马的住房城。这是罗马的城不同啊，这个罗马的城的意思就是它是个小罗马，虽然它是在帖撒罗尼迦，但这个时候呢它是个小罗马。你在罗马城你要享受什么样的权利，你在帖撒罗尼迦也能享受同样的权利。那么这个城啊有一度被号称是罗马帝国的宠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啊它所在的位置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那大家都知道后来罗马帝国有分着东罗马跟西罗马，对不对？东罗马的首都当然是哪里啊，是罗马。然后对，西罗马，对不起，然后东罗马的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为什么叫君士坦丁堡呢？因为君士坦丁是他到了那里，本来那个地方 就是叫做拜占庭的，那个城叫拜占庭。所以现在呢，好了，他就到那里去定都在那里。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变成罗马有两个京城，一个呢是西边的，一个东边的，一个西罗马帝国的，一个东罗马帝国的。那东罗马帝国的那个京城叫什么名字呢？就是把拜占庭那个城就叫做什么，就叫做君士坦丁堡。所以后来东罗马帝国又叫做拜占庭王国。所以这个就是历史上是这样子的。那么好了，这两个首都中间应该有很重要的交通才对，是不是？那么他我们说过，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如果你从罗马要往如果你从罗马要往拜占庭或者要往这个君士坦丁堡去的话，你当然是往东走。那么你在罗马就是意大利半岛有一条路叫做雅比乌大道，这是很有名的。雅比乌大道是什么呢？是从罗马稍微南走一点点，然后就又然后呢就向东走了，一直走到海边，那么这个叫雅比乌大道。那么然后呢，这个接过来，如果你坐船以后在这个在什么在希腊半岛这边登陆的话呢，那这边一定也有一个什么，也有一个接头的地方。那么那个也是另外一个大道的开始，那个叫伊格纳西亚大道，就是伊格纳提大道。那么这个大道呢，就是你从你雅比大乌大道走完了以后，你到了希腊半岛，那么你就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 Durres， 现在叫 Durres。那么这个地方呢，那么他们就开始再继续往东走，那么就有一条的这个大道，罗马大道是一直往东边就通到哪里，就通到这个君士坦丁堡。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城就是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宠儿，就做交通来讲，就做商，就做这个，如果就军事跟商业来讲，它当然是个大城，因为它等于是东西的一个很重要的要，很重要的一个要经，很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同时呢，它也在港口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是帖撒罗尼迦的特点。但是呢，这个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这个，然后这个再往东呢，这个大道呢就到了腓立比，然后再往东呢就到了尼阿波利，然后再往东，后来这个罗马大道是一直到了君士坦丁。所以这个大概是可以说因为这个罗马大道的缘故，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腓立比还有呢帖撒罗尼迦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城。那我刚才讲过，腓立比呢乃是罗马的住房，对，我说错了，腓立比不是宠儿呢是帖撒罗尼迦，但是呢它是因为是住房城，所以等于是个小罗马，等于是小罗马。那么这个是腓立比。那么这个保罗到了腓立比以后，结果我们知道在那里他就在河边，结果就碰到了吕底亚。因为那个时候啊，在腓立比连一个会堂也没有，所以礼拜六他们祷告的地方呢就在河边，那么就碰到了这个腓立比。然后呢，那在腓立比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后来呢保罗就被下在监狱里面，那么半夜呢他们唱起诗来，最后呢你看见神呢就是把他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然后呢从腓立比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到哪里去呢，就到了，从那里就到了帖撒罗尼迦。那么帖撒罗尼迦大概三个礼拜，我们知道又被追赶，就到了比利亚。到了比利亚呢，然后呢弟兄们就把他们打发到往海边走，然后他们就到了希腊。那么就在希腊那个时候，他就打发了这个提摩太再一次回到帖撒罗尼迦，想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所以这就是他就在帖撒罗尼迦呢，他就不在后来到了哥林多呢，那么他就写了这封信，两封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他的后书。那这个大概是跟帖撒罗尼迦的关系。不过这里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就是说这个保罗啊，当初受引导的时候，他最早只知道说他第二次环游布道只是看望早期他所建立的教会，如此而已。他没有想到神会给他一个新的工厂，没有。所以一步一步他当然就受圣灵的引导。那么当他里面没有他 很明，他很自然地走在罗马大道上，所以等到他的心倾向以弗所的时候，耶稣圣灵进去，然后他的心倾向这个比推尼的时候，那么耶稣的灵又不许，所以最后他只好怎么样？只好往特洛亚去。所以一直到特洛亚以前呢，他在引导里面都是禁止的，圣灵在里面告诉他不可以，所以这样也不可以，那样不可以，所以圣灵似乎在围堵他。然后呢，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就是往特洛亚去的路。但是呢，神的旨意啊，不可能只是消极的禁止。最后呢，如果你顺服的话，你在积极上，圣灵一定会启示他的意思的。所以到了特洛亚以后啊，保罗就清楚了，因为就在特洛亚，他在夜间看见了这个谁，看见了什么？看见了马其顿的，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那意思就是说，他应该到马其顿去帮助他们。那结果呢，他顺服了，所以福音呢就在腓立比登陆。福音在腓立比登陆，就是借着保罗第一次福音在欧洲登陆的。那大家请记得，保罗这一次受引导，一路上你看就是圣灵引导他，把他带到腓立比，带到帖撒罗尼迦，这不是他计划的，在他计划里面根本没有这一部分的。他的计划只知道说是看望建立他已经建立过的教会，没有，他没有想到新的工厂。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因为保罗是一个懂得受引导的人，所以一面他顺服里面的恩膏的教训，圣灵禁止他，他就不去亚细亚，耶稣灵不许他就不往比推尼的方向去，所以最后呢，他就到特洛亚。到了特洛亚，他才明白过来，原来神是要他把福音送到欧洲去。那为什么送到欧洲去呢？现在你就知道说，神当初为什么呼召保罗？因为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十字架上面有三牌子，有三种不同的文字。一个是拉丁文，一个是希腊文，还有一个是希伯来文，所以这代表整个的世界。这拉丁文代表罗马的政治跟军事世界，希腊文代表希腊的文化世界，希伯来文代表宗教世界，所以是宗教世界、文化世界，还有呢政治跟军事界联合起来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最后主耶稣呢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怎么说？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叫万人来归向我。所以感谢主，自从他被举起来以后，你看见果然十字架的旗帜就不知道招降了多多少少人来归向他。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有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是为着懂得希伯来文的在宗教世界里面的犹太人，然后希腊这个路加福音呢，乃是写给希腊人的；罗马呢，乃是写这个马可福音呢，乃是写给罗马人的。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一被举起来，结果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但是他现在需要找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拥抱三个世界的。保罗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同时他是大树城长大，他根本就是从小就是受希腊文化熏陶的，而且他是罗马的公民，他拿着今天我们所说的一本护照，他可以走遍整个罗马的帝国，他无论到哪里，福音就被带他到哪里。所以如果要找一个器皿，那个器皿能够神使用，能把福音带到全世界，那弟兄姊妹，保罗现在的使命很清楚的，他无论到哪里，他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因为他是世界人，所以他福音整个的对象是全世界。他曾经在耶路撒冷，他已经在那里为主做了见证了。所以主告诉他说，我还要你在该撒面前做见证，意思就是说，你福音不光征服了宗教世界，你也要征服整个的世界。所以请记得，不错，现在呢他已经走遍了，他在耶路撒冷那一带他已经走过了，所以现在呢主就把他们带到小亚细亚去。 那么一路上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主的旨意就开始明白过来了。为什么？因为等到他到了腓立比，就到了马其顿，到了马其顿原来就到了希腊帝国的摇篮，整个希腊大帝国就是从亚洲哪里开始的呢？从马其顿开始的。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特洛亚什么意思呢？特洛亚原来的名字不叫特洛亚，原来的名字叫做特洛亚亚历山大，这个城根本就是纪念亚历山大的。所以保罗到了特洛亚，不要忘记已经到了这个亚历山大的范围，已经到了什么？已经到了希腊大帝国，古希腊帝国那个整个的范围。结果呢，下一站就到了腓立比。腓立比是谁呢？腓立比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再等一等到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是谁呢？帖撒罗尼迦是亚历山大的妹妹 half sister。所以现在不知不觉的，你明白吗？亚保罗自己没有设定好一个福音的计划，没有。但是呢，因着受圣灵引导的缘故，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他根本就来到了什么？来到了希腊帝国的摇篮。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呢？最稀奇就是他在托洛亚的时候，他碰到路加了。你想想看，如果你要把福音送到欧洲大陆，那这个保罗必须是健康的保罗才可以。但是保罗那个时候眼睛已经不行了，他等于是半个瞎子。他走了整个的小亚细亚，他等于是半个瞎子，一路上摸完了这些的道路。但是现在如果主把更新的这个工厂给他的话，那么神要对他有预备才行。结果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他顺服，当耶稣临不许，当圣灵禁止，他就顺服。他起头不明白，但是迟早他要明白了。一到了特洛亚，他就明白了，神的旨意是要他到欧洲去。如果到欧洲去，你凭什么去？就在这个时候，神叫他遇见医生路加。保罗是为主求一切，为自己什么也不求。保罗从来把自己的生死根本就置于度外，为着赢得全世界归向主。所以请记得，当保罗不顾自己身体的时候，主顾到他的身体，主为他预备了路加。所以那一次是在就在特洛亚他遇见了路加。所以你读使徒行传，保罗路加说我们，那就证明他在那里遇见他了。那这是，所以这就证明说，从环境上来说，神为他预备个路加，然后呢，就做他的所明看见的，有一个声音叫他，你们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他做的梦那个人应该就是路加，因为路加就是马其顿的人呢，路加根本就是腓立比的人呢，所以在那里呢就碰见他了。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后来一路上是谁照顾路加的？到了晚年，甚至于他要寻道以前，都是路加来服侍他的。那么甚至于从罗马被从这个耶路撒冷后来被解到罗马，一路上走海路，你知道那些都是犯人才被解到罗马去的。所以根据罗马的法律，保罗可以有两个人来服侍他，不过这两个人不能是自由人，这两个人必须奴隶才可以，而其中有一个就是路加。所以你知道路加爱保罗到一个地步，他宁可失去他的自由身。那么这就是保罗，这就是路加。所以呢，在特洛亚你看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在特洛亚神就把他旨意很明显的，神要用保罗把福音就送到了什么？送到了腓立比。那么到了腓立比，他慢慢就会懂得了。这个腓立比不要忘记啊，这个腓立比是谁的？是这个亚历山大的父亲。那在亚历山大父亲的时候，那个以前的希腊的国家都是一个城一个国家，一个城一个国家，叫做 city state。这就是为什么希腊人他分得很厉害，为什么他一个岛就是一个城嘛。所以你知道希腊有多少个城，你就知道是有多少个国家。所以这是希腊特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讲民主讲自由讲独立是希腊人给我们的，跟他的地理环境有关系。 所以他一个城就是一个城，一个城就是一个国，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嘛。在谁的手里把它统一起来的呢？是在亚历山大的父亲叫做腓力比把它统一起来。那腓力比怎么能够统一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个希腊呢？原因就是就在腓力比这个城的附近有一座山，是金山。那个山里面的金矿啊，不光是帮助腓力比统一了希腊国度，整个的希腊，而且就是那个钱腓力比给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你记不记得等到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以后，他在帐篷里面哭了，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整个的希腊大帝国是用金子来打造出来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到亚历山大他的故乡的附近有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今天还在地底下，里面有冷气，你去看好里面所有的东西，皇冠也好什么也好，通通是金子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你到了腓力比，可以说你就到了整个希腊帝国的摇篮。那希腊军事家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军事家能够把腓力比拿下来，把帖撒罗尼迦拿下来，还要把比利亚拿下来，不要忘记都是保罗去的地方。他说你把这三个城拿下来，你就可以把整个的马其顿拿下来了。那请大家记得，保罗根本没有意思要去征服这些地方，没有，他只是把福音送到这些地方。结果神，你看见吗？是希腊帝国征服了那块地方，但这个地方呢，你看福音所到的地方，结果保罗就把福音送到了那，就送到了那一带。那么稀奇在哪里呢？福音登陆的地方刚好是腓力比。那腓力比是什么地方呢？腓力比的附近刚刚好一面是希腊帝国开国的地方，是摇篮的地方，而且也是罗马帝国正式开始。如果讲历史的话，有一个决定性的战役，那个战役就是在腓力比附近开打了一个战役，而那一次的战役就决定说罗马帝国到底是共和呢，还是罗马要是帝国。结果你知道说那一次谁打了，结果那一次你看见说奥雅古斯都跟安东尼他们打了胜仗。因为那次决定性的战役，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旧约圣经，不是但以理书有第二章有金银铜铁吗？你记不记得第三个帝国是希腊帝国，第四个帝国是罗马帝国，连这个两个前面两个，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波斯，那个是在地中海的这一面，但是现在呢，这个后面两个帝国在地中海的在这一面。那么如果你讲到他们从海中上来，你真的讲确定的地方哪里？那是腓力比。所以不要忘记了，在腓力比你看见说，现在圣经里面所说第三只兽第四咒都是从那里起来的。换一句话说，罗马帝国也好，希腊帝国也好，弟兄姊妹，他们整个的那个发源地，整个的起始是哪里起始的？就是腓力比起始。所以非常的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是个世界人，他已经征服了这个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的世界。现在你看见福音，保罗要借着他要征服古希腊帝国所在的那个范围，所以要叫整个的世界能够归向基督。所以现在你就明白说，为什么不知不觉的保罗就到了腓力比。但是不要忘记，到了腓力比被赶到帖撒罗尼迦，他不是计划下一步要到帖撒罗尼迦，然后呢再被赶到比利亚，他不知不觉的用福音就征服了那一带的地方，稀奇的很。那么帖撒罗尼迦是什么地方呢？讲到政治的，讲到军事的中心，不要忘记，当然是腓力比，当然是比利亚那一带，那是他们的军事中心。但是讲到他们的宗教的中心， 我们知道宗教，希腊的宗教和他们的神话发生关系的。这个希腊有一座很有名的山叫做奥林匹山，奥林匹克就跟这个有关系的。所谓的奥林匹克这个运动，这个体育，这个每年的这种的运动会，都是为着他们的假神。他们有个最大神叫丢斯，那么也是翻成宙斯，有人翻成宙斯，有的是丢斯，那么就是最后是要把荣耀归给他。所以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来源。那么这些所有希腊的假神住在什么地方呢？所有希腊的假神通通住在奥林匹山。而这个奥林匹山不要忘记，除了海神之外，所有的神都住在那里。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坐船，因为帖撒罗尼迦是港口，当你的船慢慢慢慢驶进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就发现在你的左前方就是奥林匹山。所以整个的帖撒罗尼迦是在整个偶像阴影的笼罩底下。所以可以说这一次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中国有一句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难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说那个乃是个大的征战。为什么大的征战？因为这一次的保罗他不光拿下了腓立比，拿下了比利亚，那是整个希腊帝国的军事中心，你如果拿下来了就证明说福音征服了这些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最难最难的，就是把在整个阴府权势阴影底下的帖撒罗尼迦，你能够叫这些人从偶像归向神，那弟兄姊妹，神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所以保罗在他一生里面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快，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不可能的，3个礼拜就把整个的城把它搅乱，把它翻过来 upside down inside out。整个的城3个礼拜，你看看，你看见福音所到的地方，许多人就从黑暗转向光明。那弟兄姊妹，难怪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能够想象得到那个征战是多么惨烈。就在这个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婴儿终于生下来了。当婴儿刚刚生下来最需要母亲的时候，结果母亲就从婴儿的手中就抢走了，或者说这个敌人就从母亲的手中就把婴儿就抢走了。所以做母亲就被逼不能不到比利亚，然后又被逼最后只好到哪里去，只好到了雅典。一个做母亲的，当他刚刚离开在这怀里面的婴孩，他当然想念他的婴孩。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个背景的话，你再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你看见这个不，这里的保罗不是你所认识的保罗，这个保罗不是伟大的教师，这里的保罗不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这里的保罗不是个有学问的人，这里的保罗是个父亲，这里的保罗也是个母亲。他面对着刚刚生下来的教会，你看他怎么帮助他们，怎么写信鼓励他们。那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我们明白这两件事为什么对我们帮助特别大呢？因为当一个教会出生，当婴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你怎么去帮助他们？那这两卷书就给了我们很清楚的指南，就给我们看见保罗是在什么情形底下他来到了帖撒罗尼迦，现在又给帖撒罗尼迦教会来写信。所以如果大家懂得那个背景，你若知道那个背景，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欣赏这一卷书，我们就特别，你懂得第一章，你能够进到保罗的感觉里面。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你如果你知道说这是保罗一生很重要的一次属灵的征战，而且不要忘记那是很重要的，如果帖撒罗尼迦拿下来了，往东就是君士坦丁堡，再往北就是苏联，往西就是罗马。所以这个地方是撒旦怎么样也不肯放的， 结果感谢主，那里有个教会，乃叫做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是刚刚出生没有多久的。而现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请记得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四本福音书，在他以前最多的是雅各书。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个情形底下，当然我们知道虽然没有福音书，但是保罗已经有了启示了，他也和那些门这个使徒们他们有交通过的，所以当然保罗所得的启示完整的启示。但是请记得，在这么多书信里面，除了雅各书信之外，这是最早最早的。而且这教会呢，乃是在婴孩期的教会。现在我们看保罗怎么帮助他们，会叫我们觉得惭愧的。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带领我们的孩子，怎么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长大，但是这两封书信给我们看见保罗怎么帮助他们，保罗怎么得着他们。所以但愿主能够借着这卷书，这两卷书能叫我们有更深的印象。好了，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停在这里，我多用了大家五分钟，所以我们晚五分钟开始，那就是5:05开始。我们低头简单低头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你，谢谢你恩待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